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十三章的三十一节到三十五节。在这段经文里面，事实上很清楚论到耶稣将面对他在耶路撒冷死亡的命运，但是同时耶稣也向耶路撒冷宣告审判耶路撒冷将来要面临的命运。但是耶稣的命运跟耶路撒冷的命运乃是被编织在一起的命运。耶路撒冷之所以将面对神的审判，是因为他们拒绝耶稣，他们杀害耶稣，以至于神的审判将临到耶路撒冷。在路加福音里面，对耶稣的使命的描述最主要的重点是耶稣的使命是建立在神的旨意的基础上。耶稣的传道工作，耶稣必须死在耶路撒冷，完成神救赎的旨意和计划。耶稣他来到地上，他的使命，他全部的使命和工作是建立在神的旨意的基础上。这个是路加福音对耶稣使命的描述一个主要的重点。这个观点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1节到53节这段经文里面很强的被表示出来。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51节，路加记载，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因为耶路撒冷是神所指定的，他面对死亡的地方，所以耶稣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是要成就神所差他来完成的使命。而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再一次强调耶稣的使命是建立在神的旨意的基础上。因此我们看到在紧邻的前文，也就是路加福音的13章的22节，路加提供一个明明很明白表示的提醒。路加说耶稣正在继续他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到了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31节到35节这段经文，这个因素耶稣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就成为显明的焦点。除此以外，在第28节紧邻前文的第28节，耶稣论到所有的先知将和以色列的族长们 一起参与弥赛亚的宴席。在这里，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耶稣向耶路撒冷宣告将临到的审判，指出贯穿耶路撒冷的历史，这个城市是不断杀害神的先知，特别是最大的那一位末世的先知，也就是在申命记18章第18节，神应许摩西要在摩西的弟兄中给他们兴起一位像摩西的先知，这是指向先知的职分，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神将兴起先知的职分，但特别是指向那一位末世的先知，也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贯穿耶路撒冷历史，这个城市是不断杀害神的先知，特别我们看见现在耶路撒冷是杀害最大的那一位末世的先知。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强调他必须去耶路撒冷，这是因为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向耶稣提出警告。这里路加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正当那时，这个正当那时就把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这个事件与前文第22节到第23节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路加说，大约就在耶稣向犹太人提出警告，关于被排除在弥赛亚的宴席之外，就在耶稣向他们提出这样的警告的时候，警告他们，他们对耶稣的拒绝将使他们被排除在弥赛亚的宴席之外，就在耶稣向犹太人提出这样的警告的时候，有一些法利赛人来向耶稣提出警告。所以正当那时，在前文是耶稣警告犹太人，他们如果不现在，没有在现在就尽一切努力进宰门，那么等到宴席的主人把宴席大厅的门关闭，他们就不可能再进去，不论他们提出任何的理由。当耶稣对于犹太人做出这样的警告，就有一些法利赛人来向耶稣提出警告。法利赛人对耶稣的警告，他们说，起来，离开这里，因为希律想杀你。他们警告耶稣说，起来，离开这里，原因是因为希律想要杀你。这里所说的希律是指希律安提帕，他是大希律王与第四位妻子马德斯所生的儿子。 当大希律王死了以后，他的领土被罗马政府一分为三，分别由他的三个儿子来管辖。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22节说到，当大希律王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之一马亚基老就接续他的父亲希律来统治犹大地区，而希律安提帕大希律王的另一个儿子就接续他的父亲管辖加利利和比利亚这两个地区。所以这里说的希律就是这位希律安提帕，在他的父亲大希律王死了以后，大希律王的领土被罗马政府一分为三，由他三个儿子来管辖，其中希律安提帕管辖加利利和比利亚这两个地区。希律想杀耶稣，原因为何？圣经作者有一些不同的猜测，但是路加并没有说明希律想杀耶稣的原因，也没有说明这些法利赛人来向耶稣提出警告的动机是出于恶意或是出于友好。作者既然没有说明，就表示这对作者所要传递的信息是不重要的。无论如何，这些法利赛人来劝耶稣在这个危机的时刻，希律想要杀耶稣这个危机的时刻赶紧逃跑。当耶稣听见他们对耶稣的警告，耶稣给予回答。首先我们看耶稣称希律为那个狐狸，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希律被耶稣称为是狐狸，是具有什么意义呢？圣经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狐狸这个动物啊，有时候是在犹太人的文学中被用来指是无足轻重，跟狮子来比较，狐狸是无足轻重，所以有圣经学者认为耶稣称希律为狐狸，乃是指希律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但是狐狸也是被作为一个比喻来描述一个狡猾诡谲的人，所以有圣经学者认为耶稣称希律是狐狸，乃是指希律是一个狡猾诡谲的人。但是还有第三种可能的解释，这个狐狸 是一个毁灭或者说是一个毁坏者。所以从这方面的意义来看，耶稣称希律是狐狸，乃是指他是一个毁灭者。如果我们从福音书的记载来看，特别是路加福音，可能耶稣称希律为狐狸是兼具第二和第三种解释比较好。第二种解释，耶稣称希律为狐狸，乃是指希律是一个狡猾诡谲的人。而第三种解释，乃是指希律是一个毁灭者。所以这两方面的含义可以说都很适用于希律的身上。希律是一个狡猾诡谲的人，他曾经杀害施洗约翰，这就是表明他是一个毁灭者。他曾经杀害施洗约翰，现在又暗中设谋，企图杀害耶稣。他企图杀害耶稣这样的一个行动，是与神为耶稣的旨意作对。我们下面会看见，神为耶稣的旨意，耶稣必须死在耶路撒冷。所以耶稣吩咐这些法利赛人去告诉希律一些话。耶稣要法利赛人告诉希律说，看哪，今天与明天我赶鬼和医病，第三天我完成我的目标。 I complete my goal。 耶稣表明，尽管有这样的敌对，今天与明天他将继续他的传道工作，他将继续赶鬼和医病。尽管面对希律这样的敌对，耶稣表明他还是要继续他的传道工作，今天与明天他将继续赶鬼和医病。而耶稣说，第三天我完成我的目标，第三天耶稣将完成他的目标，不可能是指实际上的第三天耶稣就将到达耶路撒冷。不要忘记22节，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路加特别明明的表达一个提醒，耶稣继续他往耶路撒冷去的旅程。所以当法利赛人来警告他，希律要杀害他，并且劝他起来逃跑，耶稣表明，尽管有这样的敌对，今天明天他还是要继续他的传道工作，赶鬼和医病，而第三天他将完成他的目标，所指的不是指实际上的第三天他就将到达耶路撒冷，借着死亡来完成他的使命。因此今天明天然后第三天这样的时间表达，最可能 是指在一个事件被达成之前的一段短的时间，今天、明天，然后第三天，这样的表达最可能是指在一个事件，也就是在耶稣完成他的目标，在一个事件被达成之前一段短的时间，相当于接下来第33节耶稣说今天与明天与后天，所以这种的时间的表达最好的解释就是指在一个事件被达成之前的一段短的时间，这样的表达是被用来强调神掌管这些事件，这些事件很快将达到所要完成的目标，耶稣将继续他医病和赶鬼的传道工作，在这些事件的末了，他将进入耶路撒冷完成他的使命。所以耶稣说今天明天我赶鬼和医病，这是指一段短的时间，第三天我完成我的目标。在这个耶稣完成他的目标这个事件被达成之前，今天明天是一段短的时间，因为耶稣要完成他的目标这个事件很快即将要达成，但这样的时间表达就被用来强调神掌管这些事件，这些事件耶稣继续往耶路撒冷的旅程，而且他继续他医病和赶鬼的传道工作，这样的这些事情是在神的掌管之下，而这些事情很快将要达到所完成的目标。在这些事件的末了，耶稣将进入耶路撒冷完成他的使命。耶稣这个回答表明他绝不受试探，而听从人类的劝告，却忽略神对他的旨意。显明他对于他被神赐给的命运之委身。耶稣绝对不因为法利赛人所提出的警告而落入试探，听从人类的劝告，以至于忽略神对他的旨意。从正面的来说，耶稣这个回答显明他对于他被神赐给的命运的一个委身。现在是神的计划几近完成的时间，几乎就要完成了。希律王不能做任何事来拦阻神的计划，所以耶稣他很清楚地表明他绝对不受试探而听从人类的劝告，却忽略神对他的旨意。他对于他被神赐给的命运完全的委身。 现在是神的计划接近完成的时间，希律不能做任何事来拦阻神的计划。接着耶稣说，的确，我们等等会说明，和合本翻译成虽然这样，但是这个希腊文的连接词也可以翻为的确，我们会说明为什么翻成的确是更好。的确，今天与明天与后天，我必须去走旅程，因为一位先知将不能在耶路撒冷外面丧命。这里耶稣所使用的这个连接词可以翻译为虽然如此，这就是和合本的翻译。如果我们把这个连接词翻译为虽然这样，或者说虽然是如此，那么就是指在最后完成使命能够来到之前，虽然如此，因为耶稣说他第三天要完成他的使命，然后说虽然如此，如果是翻成虽然如此，那就是指在最后的完成使命能够来到之前，耶稣必须继续他的旅程。也就是说，虽然如此，第三天他完成他的使命，虽然如此，也在这个他完成他的使命，最终完成他的使命来到之前，他必须继续他的旅程。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的读，我们会看到第32节跟33节基本上是平行的。所以翻译为的确可能更适当。耶稣说今天与明天我赶鬼和医病，第三天我完成我的目标，然后的确，也就是以这个连接词来加强的针对第32节做一个解释。所以第32节的思想在第33节被进一步发展，论到耶稣继续他被神指定的路程，直到终点的必须性，也就是他必须继续他被神指定的路程，直到终点。因为只有在耶路撒冷，他才能实现他先知的命运。32节告诉我们说，耶稣要继续他传道的工作，赶鬼和医病。在他完成他的使命之前，一段短的时间，他必须继续他传道的工作，赶鬼和医病。然后到这些事件的末了，他来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借着死亡完成他的使命。这是第32节所说的。现在第33节就把第32节已经提出来的耶稣已经表达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来讲论，来加强说明第32节，耶稣 指出他继续他被神指定的路程，直到终点，这是必须的。他必须继续他被神指定的路程，直到终点，因为只有在耶路撒冷，他才能实现他先知的命运。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今天与明天与后天这个时间的表达是相当于第32节的今天与明天与第三天，乃是指达成神所指定的结果之前一段短的时间。然后耶稣说明他必须死在耶路撒冷的原因。他说因为先知将不能在耶路撒冷外面丧命。耶稣必须死在耶路撒冷，因为一位先知将不能在耶路撒冷外面丧命。耶稣这样的话，不是指每一位先知都必须死在耶路撒冷，因为耶稣说，因为一位先知将不能在耶路撒冷外面丧命，听起来好像所有的先知都必须死在耶路撒冷。其实这不是耶稣这句话的意思，耶稣乃是用夸张的表达法来表明他先知的死亡必须在耶路撒冷。所以他说一位先知将不能在耶路撒冷外面丧命，他是用这个夸张的表达法，好像每位先知都要必须死在耶路撒冷，他用这个夸张的表达法来表明他先知的死亡必须在耶路撒冷。换言之，耶稣指出他这一位先知不能在耶路撒冷外面死亡。从耶稣吩咐法利赛人去告诉西律的话来看，耶稣清楚地表明他对于他弥赛亚的使命与命运之委身，他很清楚地表明他是完全委身他弥赛亚的使命和命运。神对耶稣的旨意与计划几近完成的时间，神对耶稣的旨意与计划已经几乎到了完成的时间。耶稣已经预备好要承受弥赛亚受苦死亡的命运，他已经预备好要承受弥赛亚受苦死亡的命运，他定义要完成神差他来完成的使命。所以他说今天与明天我赶鬼医病，第三天我完成我的目标。耶稣他定义要完成神差他来完成的使命，他也预备好要承受弥赛亚受苦死亡的命运，他完全委身他弥赛亚的使命和命运。 而神对耶稣的旨意和计划已经到了几乎到完成的时候。耶稣看自己是一位先知，他的命运与耶路撒冷是被联系在一起，他的命运与耶路撒冷是被联系在一起，他必须死在耶路撒冷。这是出于神的必须，他必须死在耶路撒冷，他的命运与耶路撒冷是被联系在一起的，他必须死在耶路撒冷，这是出于神的必须，所以他必须继续他被神指定的路程，直到他到达耶路撒冷，在那里他将借着死亡完成他的使命。所以耶稣说明为什么他必须继续他被神指定的路程，因为神的旨意和计划是他必须死在耶路撒冷，所以耶稣必须继续往耶路撒冷去，一直到他到达耶路撒冷，在那里他将完成他的目标，他将借着死亡完成他的使命。这可以说是耶稣所说另一个关于他的受难的预言，从第九章的22节、47节，我们看到耶稣已经预言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在那里被杀害，第三天复活。现在我们看到这里耶稣他回答法利赛人的警告所说的话，可以说是另一个关于他受难的预言。接着我们看，因为论到耶稣必须死在耶路撒冷，耶稣接下来为耶路撒冷发出哀叹，为耶路撒冷悲伤。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他对耶路撒冷发出双重的呼唤。这样的语调是表达悲伤，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这个双重的呼唤，这样的语调是表达悲伤，为耶路撒冷的命运悲伤。但同时也是具有先知性，向耶路撒冷宣告将临到的审判。所以一方面双重的呼唤，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表达耶稣为耶路撒冷的命运悲伤，但同时也具有先知性，是要向耶路撒冷宣告将临到的审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宗教中心，因此就代表了以色列。接下来耶稣说，你杀害先知，并用石头打死那些被差遣到你那里去的人。在前面路加福音第11章第49节，耶稣已经斥责他那个世代的律法师 和犹太人。他们是继续他们的祖宗杀害先知的罪。贯穿以色列的历史，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与杀害神差到他们那里去的先知。现在他们拒绝神所差来的神的儿子耶稣，所以耶稣首先斥责耶路撒冷是杀害先知的，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神的百姓是杀害神的先知。犹太人乃是继续他们的祖宗杀害先知的罪。贯穿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他们继续不断的拒绝和杀害神差到他们那里去的先知。接着耶稣说，我如何经常要聚集你的儿女在一起，好像一只母鸡聚集他的小鸡在他的翅膀下，你们不要。一只母鸡聚集他的小鸡在他的翅膀下，是一个常见的比喻，描述爱的眷顾与保护。在旧约里面，经常不是用母鸡，但是是用老鹰。神好像一只鹰，把以色列人背在他的翅膀上，并且把他们聚集在他翅膀的印下等等。所以一只母鸡聚集他的小鸡在他的翅膀下，是被比喻性的用来描述爱的眷顾与保护。耶稣发出哀叹，说他渴望将他的犹太人百姓聚集在他弥赛亚的眷顾与保护之下，好像母鸡聚集他的小鸡在他的翅膀下。耶稣这一位以色列的弥赛亚，他哀叹说，他渴望将他的犹太人百姓聚集在他弥赛亚的眷顾和保护之下。他来到地上，为的是带给他们救恩，使他们得以进入神的国，得享神君王统治的福分。但他们却拒绝他，拒绝他的爱与保护。耶稣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弥赛亚，他渴望把他的百姓聚集在他弥赛亚的眷顾和保护之下。他来到地上，为的是带给他们救恩，使他们得以进入神的国，得享神君王统治的福分，得以参与弥赛亚的宴席。可是耶稣说，你们不要。他们却拒绝耶稣，拒绝耶稣的爱与保护。所以耶稣就向耶路撒冷宣告审判。耶路撒冷对耶稣的拒绝与毫无悔改，使这位先知，使耶稣这一位先知向耶路撒冷宣告一个审判的预言。耶稣说，看哪，你们的家留下给你们为荒场或者废墟， 看哪，你们的家留下给你们为荒场。这个宣告使人想起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第七节和二十二章第五节。耶利米书第十二章的第七节，神说：我撇下我的家，丢弃我的产业，把我心爱的交在他仇敌的手中。所以这里你们的家留下给你们为荒场，神要丢弃以色列人他的百姓。22章的第五节，耶利米先知宣告说，如果你们不听从这些话，神说宣告神的话说，如果你们不听从这些话，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家必变为废墟。这个家英文就是 house。 在耶利米书这两段经文，十二章七节跟二十二章第五节，神宣告他将丢弃他的家，丢弃他的产业，也就是神将丢弃他悖逆的百姓，神将丢弃他悖逆的百姓。这个家将成为废墟，也就是百姓将被掳到外邦，使地成为荒凉。因此在这里耶稣说，看哪，你们的家留下给你们为荒场。耶稣所说的家，这个 house 是指向耶路撒冷城与其中的百姓，这是一个委婉的说法，你们的家留下给你们为荒场。他用家这样一个委婉的表达方式来指向耶路撒冷城跟其中的百姓。耶稣预言神将丢弃耶路撒冷城和其中的百姓。耶路撒冷将成为荒凉，这个预言是指向公元68到70年耶路撒冷的被毁。接着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将不会见到我，直到你们说，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以我告诉你们来强调以下的话的重要性与十分可信赖。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引用诗篇118篇26节。在诗篇118篇26节说，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所以这一节经文是向那些在节期上耶路撒冷朝圣、上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宣告祝福。所以奉耶和华来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这是向那些在节期上耶路撒冷朝圣的人宣告祝福。在这里耶稣的引用很清楚是具有弥赛亚的含义，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是具有弥赛亚的含义。耶稣说，你们将不会见到我，直到你们说，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我想很多人可能会立刻想到耶稣得胜的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百姓也是向耶稣发出这样的欢呼。但是在路加福音里面第19章38节，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是门徒向耶稣发出这样的赞美，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个宣告不是指向耶稣得胜的进入耶路撒冷，因为耶稣说你们将不会见到我，这是指向耶稣的死亡，直到你们说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个宣告主要的不是指向耶稣得胜的进入耶路撒冷，而是指向耶稣的再来。对于这个宣告的所具有的意义，圣经学者提出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是正面的解释，正面的解释，这是指在基督再来之前，以色列国将被恢复，将悔改转向神，这样当基督再来时，他们将以信心来迎接他，所以他们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弥赛亚，说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是正面的解释，也就是说耶稣说你们将不会见到我，只等到你们说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就是指在基督再来之前，以色列国将被恢复，他们将悔改转向神，这样当基督再来时，他们将以信心迎接他。这样正面的解释主要是基于罗马书第11章25节到27节，使徒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从罗马书，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1章25到27节所论到以色列国将被恢复，将悔改转向神。所以在基督再来之前，这将会发生在基督再来之前，这样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将以信心迎接他，来对耶稣弥赛亚，这位弥赛亚说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另一种是负面的解释，这个负面的解释是指以色列将不会再见到耶稣，只等到耶稣的再来，但是哀哉，那时候将太迟了，他们将认识耶稣为他们的审判官，而不是救主。这是负面的解释，以色列将不会见到耶稣，只等到耶稣再来，但是哀哉，那时候就已经太迟了，他们将认识耶稣为他们的审判官，而不是他们的救主。在路加福音这里是 论到审判的上下文中，可能这个负面的解释是更合适，也就是犹太人拒绝了耶稣这位应当称颂的弥赛亚。那么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们将被迫承认他是当称颂的那一位末世的审判官。所以耶稣是向耶路撒冷宣告审判，预言耶路撒冷的被毁。但是耶稣也宣告犹太人拒绝了耶稣这位应当称颂的弥赛亚。那么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将被迫承认耶稣是当称颂的那一位末世的审判官。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论到耶稣的命运，还有耶路撒冷的命运，而耶稣与耶路撒冷的命运乃是被编织在一起的命运。当法利赛人向耶稣提出警告，希律要杀耶稣，他们劝耶稣起来离开这里，耶稣清楚地表明他对于他弥赛亚的使命与命运的委身。神对耶稣的旨意与计划几近完成的时间，他已经预备好去承受弥赛亚受苦死亡的命运，他定义要完成神差他来完成的使命。耶稣看自己是一位先知，他的命运与耶路撒冷是被联系在一起，他必须死在耶路撒冷，这是出于神的必须，所以他必须继续他被神指定的路程，直到他到达耶路撒冷，在那里他将借着死亡完成他的使命。既然耶路撒冷拒绝耶稣并且杀害先知，所以耶稣为耶路撒冷悲伤。耶稣对耶路撒冷发出双重的呼唤，表达为耶路撒冷的命运悲伤，但同时也具有先知性，向耶路撒冷宣告将临到的审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宗教中心，就代表了以色列。贯穿以色列的历史，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拒绝与杀害神差到他们那里去的先知。耶稣哀叹说，他渴望将他的犹太人百姓聚集在他弥赛亚的眷顾与保护之下。他来到地上为的是带给他们救恩，但他们却拒绝他。所以耶稣向耶路撒冷宣告审判。耶稣预言神将丢弃耶路撒冷城和其中的百姓，耶路撒冷将成为荒场。这个预言是指向公元68到70年耶路撒冷的被毁。耶稣同时宣告 你们将不会见到我，直到你们说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宣告是指向耶稣的再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是正面的解释，这是指在基督再来之前，以色列国将被恢复，将悔改转向神，这样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将以信心迎接他，对他说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负面的解释，这是指以色列将不会再见到耶稣，只等到他的再来，但是哀哉，那将太迟了。他们将认识耶稣为他们的审判官，而不是救主。在这里是论到审判的上下文中，可能这个负面的解释更合适。犹太人拒绝了耶稣这位应当称颂的弥赛亚，那么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们将被迫承认他是当称颂的那一位末世的审判官。从耶稣的榜样，我们可以来省察我们自己。法利赛人警告耶稣，希律要杀他，并且提出给耶稣的建议或劝告，劝告他起来离开这个地方。但是耶稣拒绝这样的试探，耶稣拒绝听从人类的劝告。他单单注目于神的旨意，完全把自己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委身神所托付给他的弥赛亚的使命和命运。但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面对各样的事情，不同的各种的情况，我发现我们却有许多从人来的声音，我们受许多从人来的声音所影响。我们的耳朵听听这里，听那里，听很多从人类来的劝告，甚至现在这种媒体那么发达，我们更是很容易，我们就去 Google， 我们去寻找很多从人类来的意见和劝告，可是我们却忽略神的旨意。耶稣拒绝被试探，而听从人类的劝告，他以至于忽略神对他的旨意，他绝不受试探，听从人类的劝告，以致忽略他对神的旨意，他是把自己完全委身于神赐给他的命运。我们在面对各样的事情，是真的是专心一意的要听神的圣灵借着神真理的话语来给予我们清楚的指引， 使我们可以明白神的旨意，而顺服听从神的旨意去行，或是我们嘴巴说我们想要听，想要寻求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的耳朵却向人类的劝告，从人类来的劝告和从人类来的意见，我们敞开我们的耳朵听很多的声音，所以我们周围有非常吵杂的各种从人类来的劝告和声音，我们就不可能听见从神而来的那微小的声音来指示我们神的旨意。往往我们忙于听人的声，从人来的声音，人类来的各种的建议和各种的劝告，我们忽略也听不见神的声音。但是我要说明，要明白神的旨意，最可靠的是有神真理的话语，真理的原则，使我们知道明白神的旨意，使我们知道晓得当如何行。诗篇119篇，诗人说，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就很清楚地表明，神的话，神真理的话语，是给我们在生活里面很清楚地指引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行在神的道中。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旨意，我们是不是也像耶稣一样的委身，把自己完全委身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我想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这个大使命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我们有没有委身于这个大使命？如果我们真的委身于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会带出什么样的行动？今天我觉得我们没有委身。如果我们委身，我们就是专注的要去向人宣讲神国的福音，领人跟随耶稣做门徒。当然这不是就是很机械式的，但是这个是我们专心的一个，好像耶稣定义要继续他的神为他所指定的路程，继续往耶路撒冷去，他必须继续神所指定的路程，直到他到达耶路撒冷，在那里他完成他的目标。如果我们也是像耶稣这样的委身于他弥赛亚的使命跟命运，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这个生活动作，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我们是继续不断往这个大使命，完成这个大使命这样的一个目标去前进，并不是强调我们要看数字，我们向多少人传福音，有多少人觉志，有多少人受洗。有许多的宣教士，他们做拓荒的宣教工作，可能在他们做宣教士的几十年间， 并没有结出一个果子来。但是这些宣教士是委身神给他们的使命。所以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看使徒保罗的榜样。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使徒保罗在以弗所有三年的时间，在那里宣讲神国的福音，使得不但是以弗所，连以弗所周围乔亚细亚许多地方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西外邦人，都听见神的话，神国的福音。于是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的二十一节说，这些事完了，保罗他心里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这里保罗心里定义，原文是保罗在灵里做出一个决定。这个灵可以指人的灵，如果是指人的灵，就是和合本所翻译的他心里定义。但是他在灵里定义，这个灵也可以是指圣灵，因为在新约圣经，其实我们每一次看到翻成圣灵，在原文都没有大写的，没有大写，希腊原文没有大写跟小写，来指出是圣灵或人的灵。所以如果这个保罗在灵里定义是指的圣灵，那就是表明他接受清楚圣灵的引导，他清楚圣灵的引导，所以他决定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往耶路撒冷去，是圣灵引导他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往耶路撒冷去。然后他说他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也必须往罗马去，因为这里照样我们看到，就像耶稣必须继续神为他所指定的路程，这个必须同样是出于神的必须。所以因为耶稣说保罗说我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一看，所以这使我们来判定保罗心里定义，或者说保罗在灵里定义，更好的解释是保罗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他要经过马其顿跟亚该亚往耶路撒冷去，并且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也必须往罗马去，这是出于神的必须，也就是神的旨意要他往罗马去。因此到了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二十二节，保罗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在灵里受被捆绑，和合本翻成心甚迫切，照样在灵里被捆绑，这个灵可以指人的灵，如果是指人的灵，就是我们和合本所翻译的心中非常的迫切。但是在灵里被捆绑，这个灵如果是指圣灵，那就是保罗被圣灵催逼要往耶路撒冷去。这就是跟第十九章他说他在灵里定义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往耶路撒冷去，是他被圣灵引导明白神的旨意，他要做出这样的一个旅程。所以二十章二十二节保罗再一次强调他往耶路撒冷去是必须走的一程路，因为这是圣灵催逼他去走的。但是他说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他不知道实际上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然而他说他可以确定，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跟患难等着我。每当他到一个城市，在各个城市圣灵很清楚的 向他显肯定神的旨意有捆锁跟患难要等着他，正如神的旨意是耶稣必须在耶路撒冷借着死亡来完成耶稣的使命。所以保罗说，圣灵在各城向他指证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但是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正如耶稣把他自己委身于神赐给他的命运。保罗说，我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我能够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神恩典的福音。我们看到他就与耶稣有相同的心智，把自己完全委身神赐给他的命运，而他的心智就是要完成他从主耶稣领受的职分，完成主耶稣所托付给他的职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于是到了21章，保罗他来到推罗，也就是巴勒斯坦北边叙利亚的一个海港，从那里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保罗就在推罗住了7天。而在那里21章的第4节告诉我们说，那里的信徒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过了几天，我们就起身前行，也就保罗就继续往耶路撒冷去。那这里看起来好像圣灵感动这些信徒，要他们劝保罗不要往耶路撒冷去。但是前面我们说了，圣灵在各城向保罗指证，证明有捆锁与患难等着他，这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这里最好的解释是，他们也是从圣灵领受了保罗在耶路撒冷将要面对捆锁跟患难，所以出于人的意思，人的劝告，就劝告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然后保罗从推罗就来到该撒利亚，进了传福音的腓力的家，在那里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就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也是像主耶稣一样，他拒绝受试探而听从人类的劝告，却忽略神对他的旨意，他把自己完全委身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在第19章看到说，他到了耶路撒冷，他也要必须往罗马去。但是在耶路撒冷，保罗确实面对被犹太人所迫害，并且被罗马的千夫长下在监里，并且开庭审问他。然而第23章在一次的审问之后，那天夜里，23章第11节，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 罗马为我做见证。神应许保罗，神一定使他照着神的必须，也必须往罗马去。神的旨意会一路引导他到罗马，在那里为耶稣做见证。事实上，在罗马书的第15章，保罗他说明在亚细亚一带他已经传遍了亚细亚一带各地，在各地传遍这个福音，所以再也没有地方可传了。他不愿意把他的根基建立在别人的传道工作上，所以他就计划要经过罗马往西班牙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跟主耶稣一样，就是把自己委身，神呼召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就没有违背从上面来的呼召。所以到了罗马以后，最后使徒行传28章，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我想我们真的是要效法使徒保罗，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委身于神的使命，神赐给他们的使命，以及神为他们所定下的受苦的命运。他们所关心的是做成、完成神所赐给他们的使命。他们就是没有保留的委身去顺服神，并且去做成神所赐给他们的职分，神所赐给他们的使命。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或者是使徒保罗。我们对于神对我们的旨意，我们也能够一样完全的委身。而一旦我们清楚神的旨意，我们就不受到任何的试探，听从任何人给我们的劝告。我们不论是祸是福，不论我们要付上多少的代价，有多少的捆锁跟患难等着我们，甚至保罗说，我死在耶路撒冷我也愿意。我们是不是这样把我们自己委身于大使命，委身于基督所给我们的职分，像使徒保罗一样证明神恩典的福音，只等到主再来，使神的国可以完全实现在地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实在每一次读你的话，我们的心都深深的被激动。我们真是很渴望，很渴望我们可以明白你借着这些话要对我们说什么，很渴望效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随他，效法他对神那种顺服和委身，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完全委身与神所赐的使命。 我们真的是渴慕像主一样单单注目于神的旨意，完全委身神对他的旨意和计划，而拒绝任何的试探，或者说从人来的劝告，从人来的声音，只是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连性命也不爱惜，也像使徒保罗一样，他不以他的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做成神要他做成的工作。天父真的是渴望我们可以有这种的心智，这样全然对神的忠心，走完我们在地上人生的旅程，能够向所有我们身边的人证明神恩惠的恩典的福音，领人跟随耶稣来做门徒。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